我们继续看路加所写的中途大事录的跟路加福音的特别的笔法。路加的作品里面用了非常多演讲的技巧，就是他在作品里面安插了很多人物的讲话，那么中途大事录特别多啊，特别多，基本上大概超过三分之一的篇幅了啊，非常多，很多人物的讲话，比如伯多禄啊，第二章在这个圣神降临之后就讲话了啊，第四章在这个他治好了一个瘫子以后讲话，第十章在凯特勒亚告诉这个柯南略演讲，第十五章在中途会有讲话，那保禄当然也很多啊，十四章在吕斯特拉，十七章在雅典、啊、还有别的东西，那么都有讲话，也是为自己辩护，然后斯德旺去世以前一个非常长的演讲，大概是整个中途大事录篇幅最大的演讲，雅各伯在中途会议中也有说话啊，我们当然可以想象啊，这些演讲并不是当时在演讲的场合当中有人录了音啊，或有人用速记把稿子写抄下来然后呢传给了路加，不是的哈、啊、而是作者路加根据自己的判断啊，那么根据他的文学的需求，他自己编辑这些演讲词，把这些词放在这些人的口里面，像任何一个写剧本的人是一样的，但是他并不是乱编啊乱写，他多少会听过伯多禄、保禄、斯德旺、雅各伯或别的人，他们都曾经讲过话，在什么场合讲过话，他也应该有一些传统材料，他们当时讲了什么核心的内容，那么他当然是把这个内容稍微做一点发展编出来，因为你知道哈，一个演讲我讲很简单的哈，比如我现在每天弥撒里面做讲道理，我大概讲道理三分钟到四分钟，如果你们仔细看一看福音里面的或中途大事录中的演讲，雅各伯的仔细读一下，你就朗诵一遍，大概也不过三四分钟而已，可我们在读的过程感觉上我讲了好久，对不对？这是文学的这个特张力的力量的力量，明白这个就是把这个现实跟真实情境稍微的抽离拿一下，他们作者是按当时的情境啊，在那个事件当中，在他的领悟里面，那他把它写出来，那这个在初期的初时期的不论希腊罗马犹太的这个文学里面都是常见的啊，他直接透过故事的人物讲话让读者会明白这个事件的意义，譬如说中途大事录叙述了圣神降临之后意见有两极化，对不对？有些人就发现哦，这不得了，这边好多人在那边赞美天主，我们都听懂了，另外人说他们喝醉了，然后伯祖说我们没有醉，我们没有喝酒，才早上九点钟，他就讲你们看现在看见的事情其实约珥先就已经预言过了，所以透过伯多禄透过那个故事里面的人他的讲话解释刚才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作为一个作者能不能自己解释，当然也可以啊，当然也可以啊，我们看了好多这一个圣经里马窦福音好多的话，这就应验经上的话，这是谁写的话，作者写的，这个谁听，这个谁看的，这个读者看的，已经抽离故事了，就是一个作者他写故事从自己加注解，他在描述故事的过程当中突然跳出来啊，跟读者们讲讲话再继续讲故事，如果路加他作为一个作者他也可以把这个中途大事录叙述以后呢他就出来评论评论一下，我保证他绝对胜过今天任何一个名嘴但没这么做，他更厉害，他让里面的人讲话，让我们在读的时候就很更生动，就不觉得是常规的在变化，让故事很美，这是整个的文学上的技巧，透过这个角色里面的人讲话，那这样子这样的一个故事就很容易可以改变成剧本，因为就角色会讲话嘛， 很清楚的，这比较生动，这是文学上的技巧，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他在整个的中途大书的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是演讲，这个演讲就是解释当时所发生的事件，同时让事件跟事件之间可以连续下去，这是一个文学技巧。但是它有历史核心啊，有历史事件的核心，有更重要的是这个作者陆家对这个整个事件的领悟在里面。那么用这个信仰的话来说，有圣神的感动。我现在你们不要听我讲，好像讲的我都不晓得，都是在编的，这不是我传达的目的，不是我的目的。好，看看路加福音的这个结构啊。那么路加呢，他基本上是把事件连在一起啊，他并不是要透过一个整个的世界上呈现一个完整的一个神学系统，不是的，他把事件跟事件连在一起，但在每一个事件当中，当然还是提纲挈领的，会给一些非常核心的神学领悟上的教导。那我们一个图表来简单的表达。那么第一章的一到四节是个引言啊，那么各知道，然后一到二章是童年故事，第三章到第九章呢是耶稣开始公开生活，那基本上还是一样在加里勒亚，然后第九章到第十九章你看到是旅程啊，旅程，最后是耶稣在耶路撒冷的经验，他的苦难、复活跟升天，这路加大概的结构啊，结构你分的是很简单的。那么中大书录也很简单啊，首先是个序言，然后呢是教会在耶路撒冷开始的阶段。我们记得第一章第八节吗？当你们佩戴来自高天的能力以后，圣神降临，而从耶路撒冷啊、犹太跟撒玛利亚，然后到地极，如果传福音。第一部分第二章到第五章是主要在讲耶路撒冷那个地方教会扩展的故事，第二部分教会开始散布啊，第六章开始慢慢发现一些冲突，开始有教难，他们开始逃难，逃难是边逃边传福音，就扩大到犹大跟撒玛利亚地区啊。第三部分第九章到第十五章，保禄第一次的福传旅行，跟巴拿伯一起，那福音已经到了小亚细亚一带啊，今天的土耳其一带，土耳其的南边。然后第四部分呢，保禄他整个的福传工作啊，第二跟第三次的福传，在小亚细亚到希腊。那最后呢，十九章的结束，人们开始要陷害他，要设计杀他的，那最后他最后被解送到罗马去，整个福音最后传到罗马。到罗马是当时的世界的中心，当然是交通的枢纽嘛。到了核心，当然就暗示着任何地方都可以到，也就到了地极。我们大家可以这么懂啊，是保禄把福音带到了罗马，当时世界的中心，那很自然的，你知道条条大路通罗马一样的，罗马有条条路通任何个地方到地极，所以那边就可以想，那么这个地方这个福音从罗马可以传到普世任何一个地方去。那么这个中途大书第一章第八节它的实现具体而言还没有完成，但是可能性已经出来了，很清楚，这是路加他写作的一个基本的目的，福音跟中途大书的内容跟结构啊。好，我们最后会谈这个路加作品的神学主题跟神学的重点啊。好，我们说它是一个历史性的作品，它是一个历史性的作者，但是呢它不是为了历史而历史啊，它是写一个神学历史。对路加而言，历史根本就是一个神学现象啊，是一个神学性的使命和工作。他呢透过撰写中途大事录呢，他给耶稣的历史啊，撰写福音跟中途大事录，让耶稣的故事可以一直发展下去。所以透过耶稣的生活有福音的表达，那透过中途大事让耶稣的历史的新的发展提到一个新的观点啊，这是整个的路加的写法。那路加的写作呢，开始一个新的时代，让耶稣的故事不会只限制在过去，是有发展的，一直往前走的，往前走的。所以这是天主愿意的，天主主导的，天主启动的。然后呢，这个历史要一直发展到终极，什么终极？全部的人类都得救。所以这是一个救援历史。所以路加他所描述的耶稣的故事， 跟一般的历史学家在形式上是一样的，他给一个一般历史学家能够表达的形式让他们愿意读，但是内涵完全不一样。内涵是一个天主对人的救援工程，前面有准备，所以在路加福音一开始那些人物啊，你读到若翰的父母亲啊，读到西莫奥啊，读到亚纳，他们基本上跟旧约的先知连在一起的，好像先知的运动一直延续下来，因为先知什么，都是被圣神感动带天主说话的人嘛，所以那些人都充满圣神，就这么很简单的写法，就是把这个整个救恩史连在一起。用希伯来说的话，天主在古时用很多人讲的话，用了很多先知，在末世时期呢，让他的独生子出来讲话。路加写这个历史，这个独生子讲的话以后呢，这个启示要一直延续到整个的救恩得到圆满的实现。他是一个历史学家，但是是神学性的历史，救恩性的历史。他写作的观点，那么显示出他第三代基督徒。那当时我们一般是三十年是一代，啊，三十年是一代。所以耶稣当时，那么第三代是一到耶稣去世后六十年以后，大概是九十年以后的这个时间，或者九十年、八十年之间的样子。那么对这一代的基督徒而言呢，那么他们在前面的祖先们所讲的哈，这个世界末日马上就要来。啊，这个期待已经慢慢弱，他们知道不那么简单，不那么快。啊，保禄写的这个《德萨诺尼前书》，我们看见保禄还认为他活着就要看见耶稣降来。那么慢慢的时间继续往前走，到了第三代，发现不是，没那么快。那他们的领悟是对的，到今天还没有来嘛？前主的领悟对的。好，那他们所特别关心变成一个历史问题，因为呢，耶稣的事件跟每一个基督徒当时生活距离越来越大啊。你说跟这个路加隔了三代，跟路加的后代隔了四代，到我们今天隔了千百代啊，就隔太久，这距离越来越大。那么这样的距离越来越大以后，怎么样把这个耶稣的核心讯息完整的保存呢？根本的问题。怎么样把目前的教会到我们现在已经二十一世纪了，这个教会跟原始教会跟耶稣当初所聚集的门徒宗徒们之间怎么样保持连续性，保持我们这是一直延续的教会，这确保教会的本质啊。就各位你的答复问题，什么问题？天主教跟基督教什么不同？你从历史答复就好了。答复：耶稣基督建立了他的教会，基督的教会最早，因为这教会包含一切，当时拉丁文用这个字 Catholica 这个字，一切的意思，无所不包，大公教会。那到中国，到中文翻成天主教。那么历史里面发展教会几次的分裂，严重的一次是马丁路德造成的。那他们称为这个 Protestant， 他们是 protest 反对，要反对这个 Catholic， 要反对，他们就独立出去。那反对的那些人称为反对者 ，protest 加上 ant Protestant， 反对的人，反对者。那么到了中国，就变基督教就够了，我就讲完了。那我们是有连续性的。我们是连着这个整个的信仰传统连下来的，所以不要去跟着别人讲什么新教跟旧教，这要明白好不好？我这个是大家明白，要讲明白又讲基督的教会，我们是一直连续下来的。那这路加他要做的努力，他帮助我们能跨越这一个时代的鸿沟，他先帮他们当代解决的问题。那个问题直到今天到每一个当代问题是越来越严重，因为我们离耶稣越来越远，在具体的人类历史的时空当中越来越远了，这个连续性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越来越需要。在历史的发展当中，那么教会在圣神带领之下有很多不同的措施兴起，路加靠着文学作品，靠着他的神学领悟，那么教会在圣神感动之下有建立教会的结构，就开始一些什么教会结构，什么这个圣统制，一个教会训导慢慢形成出来，都是为了保护这一个，不是为了伤害这一个， 当然在历史里面有一些错误，我们都承认的，是不能否认的，但是核心的内涵是对的，这个要掌握，这个可以帮忙各位答复啊。就别人再问你的话，天主教、基督教什么不一样？从历史里面来回答，很简单。好，那么根据路加观点呢，旧约历史是分成两个时期，啊，那么是一个是许诺的时期，啊，就是从整个旧约经验一直到若翰洗者，然后呢，另外呢是耶稣来的啊时期。好，我们知道耶稣的话，法律跟先知到若翰为止。对不对？从此天国的喜讯传开了，人人都应该奋勉进入，所以到若翰为止是许诺的时期。那么现在呢，耶稣出现开始一个新的时期，是救援实现的时期。在路加的眼中呢，那么这个时期是把过去整个天主的救援计划继续的延伸下去，所以耶稣的时代跟教会的时代是连在一起的一个时期，是他写的一部作品，但还有一些区别，就分上级跟下级，上级成了福音，下级成了中途大使路，上级成了耶稣的故事，下级成了教会发展的故事。在路加眼中啊，保禄呢在外邦世界的服传工作，跟他由耶路撒冷一直到罗马呢，都是什么耶稣事件的延续啊，一直一直往前走，往前走。所以基本上要明白啊，那么福音呢被带到外邦世界，特别被保禄带到罗马，被带到外邦世界的核心。那到这核心就是已经隐含着可以到达地极嘛，所以这天主救援工作的实现已经末世性的、决定性的展开了。所以我们知道，到今天教会的确传遍到。几乎啊，几乎地上每个角落，几乎，但有些地方还听不到，也不因不同的原因。但传教士大概愿意去的，这个努力一直在做。好，第四个是，那么教会历史跟这个以色列的历史有什么样的关联？路加呢，把这个教会历史跟这个教会，把耶稣的历史跟教会的开始的历史呢，直接就什么接在以色列历史上面。他的方法很简单的，是指出以很多啊很多在耶稣前整个救恩历史间的准备。我们看看啊，他跟马窦不同的地方，那么他写的童年故事充满了欢乐，表达什么以色列人的热忱的期待啊，非常美，非常美的。那马窦呢？大概写的比较符合客观的历史嘛，都比较没有太多的变化，很单纯，一直比较阴暗，比较消极。路加是欢乐，因为救援怎么样要实现了，这个许诺快到了圆满阶段，就写的非常欢乐的故事。然后呢，当然路加很习惯的夸大耶路撒冷的福传成就。我们知道中途大使的描写的圣神降临以后，伯多禄一演讲，几个人受洗啊，3000个，他讲十场就结束了。全都受洗了，就不用再麻烦了。我们今天就不用那么辛苦了。这他是有点夸大初衷的，但他就是要写的天主的能力无法挡，啊，天主救援的许诺现在真的就要实现了。所以什么是教会？教会是天主所聚集的，啊，是一个更新的以色列。是现在到了末世时期的以色列，这个以色列呢不再是纯的犹太的种族，而是那些人加上什么所有人外邦人，用保罗的话也很好了，在受洗以后就不再分了啊，不分希腊人或犹太人，男人或女都不分了，教会是凡是愿意接受天主所召集都进来。但这个教会有一个前面的引子或者一个准备，那是天主透过亚伯拉罕的故事在以色列所聚集的人群。好，那么过去呢耶路撒冷啊是以色列人民的中心，那么整个的救恩事件以耶路撒冷为核心，所以新的以色列子民也是以耶路撒冷为集合地点的。那罗马呢大概是一个客观的历史事实，是那个外邦人的聚集中心。因为路加在写作时，整个故事已经发生了，那么这么解释了。你看到，这基本上今天这个因为这个政治的演变因素影响， 啊，那么整个的教会大家以为核心在罗马啊，目前的现状的确是的，但如果你回到这个历史里面，回到那个圣经的传统，我想我不要说拿这个耶路撒冷取代罗马，但至少我们要明白耶路撒冷在教会的重要性绝对不低于罗马啊，所以各位准备要去朝圣啊。好，那么旧约历史呢是一个连续性的啊，并没有，并不是跳跃的，并不是中断的，这个连续性，路加用他特别的文学家的灵感做了非常美的保护，当然包含神学领悟。那么几个因素，我们说第一个是宗徒见证人啊，在福音里面呢有耶稣招选十二人啊成为宗徒，然后呢在耶稣死亡跟复活后跟他们四十天在一起，给他们使命，同时给他们教导，让他们明白他们在耶稣受难前他们是不明白的事情。耶稣升天以后，伯多禄马上召集群众再选一个人递补什么犹大斯的位置，补满十二人，明白这个十二为什么那么重要啊，就是这边选那么重要。那这十二人成为耶稣基督真正的见证人，你们一直到地极为我作证，耶稣最后的话。好，那么另外就是耶路撒冷，其中跟各位已经介绍过了，整个的福音的故事从加里利亚开始一直集中导向耶路撒冷，在那边达到高峰，然后呢整个旧约的历史从耶路撒冷开始发展，一直发展到地极，发展到罗马，发展到地极，然后最后是圣神的能力。那么圣神当然是更是不得了的一个伟大的隐藏在一切之后的主动者，那是天主自己。那整个的教会救援的历史能够延续下去，那么是圣神一直连贯的带领我们。那圣神的力量是的确是我们要小心多多的发挥，多多的祈求圣神帮助我们。好，那么路加最后讲的是耶稣基督跟天主所带来的恩宠，毫无疑问的，初期教会每一个基督徒到今天每一个神学家能够讲的都是要讲论到底耶稣是谁。那么凡是谈论耶稣是谁的问题都叫基督论，凡是谈论什么是恩宠的问题都叫恩宠论。那么路加的基督论跟恩宠论是有它非常美的形式，他用天使的话来说啊，在耶稣诞生时天使给这一个牧羊人报告什么话呢？不要怕，看我给你们一个大喜讯啊，为全民族大喜讯，今天呢在达味城中给你们生了一位救世者，他是主墨西亚。各位还记得我在前几个礼拜跟各位讲福音的基本介绍是用了一个碑文，对不对？讲凯撒奥古斯的这个神的诞生的日子是为全民族的大喜讯，对不对？这一样的文字上的概念是一样的，所以福音是这个概念从这边过来的，这个字基本上就是福音的意思。耶稣来了是以色列子民喜乐的原因，是墨西亚。这个墨西亚不是为犹太人而已，是为全人类，因此耶稣诞生也是全人类喜乐的原因，他是天主派来的为拯救全人类的救主。这是路加对于耶稣的基本的表达，基督论。那么恩宠论呢，耶稣来是实现天主的爱。什么是恩宠？恩宠本身就是天主，天主本身就是恩宠。所以恩宠基本上这概念啊，我们平常俗话会说啊，这个人恩宠很多，这个恩宠很少啊，是从我们人的接受度来讲的，也不能讲天主对谁偏心，那不通的啊。天主在耶稣基督身上已经把自己完全给了出来，不论好人或坏人，有钱人贫穷人，善人跟罪人，每个人都可以得，没有人可以宣称自己更配得或更不配得，我们都一样。其实面对天主，我们都是受造物，都一样，都是被救援的对象。可天主愿意把自己给我们一切人都给了。现在讲恩宠多还恩宠少，就看我们谁敢多要啊，谁敢多接受。要明白啊， 跟我讲了好多次，耶稣最完整的，最完整的接受天主恩宠就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他敢，玛利亚也敢，他成了耶稣的母亲。当初在那个环境里面，他本来能够等待的结局是被石头砸死的，他敢冒这个险，答应成为天主救援的合作者，做这个耶稣的母亲。这是我们讲恩宠多跟少，这个人，我们这个作为接受者，敢不敢扩大自己去接受？我们可以问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肯不肯多受一点苦？我们常常说，我已经那么好，这种遭遇不公平，这个不是信仰的话。在信仰内不讲这个，我们当然是我们还是要顾及在一般的人间，我们要争社会正义，通道最后我们在信仰里想事情。特别是我们大概说这么大的委屈可能不多了，我看就唐区的小委屈，我跟各位讲那个例子，叫我们跟我讲的那些八卦，这是小事情，我这个小事情都不能够忍受。保罗不是说了吗？你们为什么不肯宁愿吃点亏呢？为什么不肯宁愿吃点委屈呢？要让别人去受委屈，让讲成好像真正义的样子，不通的。这都是记号，我们还没有开始过基督徒生活，这都是记号，我们还没有领受天主的恩宠。听清楚啊，不是天主不给，是我们不领受。不要怪天主了，好不好？天主已经被我们冤枉的够了，好不好？好，那么路加呢，他特别强调这个天主的救援恩宠，这方面呢，他的神学思想倒跟保罗很近。很近啊，就是相信呢就可以。不过呢，保禄的表达是比较辛苦，他是什么？他是用严格的神学语言，精密的推理论证来讲解的。路加就比较美，他讲故事，其实是一样的，可是内涵是一样，讲的方法不一样。不过我们都知道，听故事一般人欢迎一点点。要讲一个纯的道理，很难听，很累啊！就是我常常讲的笑话，就是我说我怎么样把教友们劝着往前面坐，劝教友们弥撒里面准时。我没有故事可以讲，我只能讲这个纯的道理，让我成为全民公敌啊！师父好凶，我不明白，我不明白我凶在哪里？只因为别的神父不提这个问题，或者他们不敢讲，我敢讲，变成我凶。哎，我不明白，或者不然我当例子。那如果能够讲故事，我也可以讲的，表达像路加那么美丽的。那我现在很惨，这个小小的那个案例里面呢，好像只能够像保禄一样，用清楚的语言讲出来，怎么办呢？我知道，所以各位，如果你们谁可以帮助我的话，可以帮我一点忙。我倒很希望听告诉我怎么样可以讲到让大家又开开心心的听，又乐意的往这个前面做，聚在一起，成为很美的一个信仰团体。能够告诉我，给你们颁奖，好不好？好，然后呢，我们就用几个故事来举例哈，像譬如说大家都明白的浪子回头的故事，可能很多人读过卢云那本书了哈，卢云写的浪子回头的故事知道吗？所以很清楚的表达，我们用这个浪子回头其实并没有真正讲出比喻的核心。比喻的核心呢，是天主，是那个父亲，不是孩子啊。我们的大儿子跟二儿子都不是好东西啊，其实，对不对？我们只看到大儿子、二儿子回头，大儿子还没有回头啊。父亲来劝他，他到底有没有回去呢？有没有进屋子呢？没有写，因为作者不关心，不要问那个问题。他到底有没有回头啊？作者不关心这个问题。作者关心的是父亲对两个情况都展现他无尽的爱，这是恩宠。无尽的耐心，这是恩宠。所以这个是很美，他讲的故事很漂亮的，很美的故事啊，让我们明白。那么只要相信，只要肯接受，那么就是得到天主优美的恩宠。一样的哈，法利赛人跟税吏的祈祷是一样的，告诉我们只有在天主面前承认自己过得不好，就当我们自己承认我们是罪人的时候，我们才会得到天主的怜悯。要不然是我们不得嘛，我们不要，当然就得不到。 各位在圣诞节一定很多人唱过那美丽的歌嘛，一件礼物，对不对？听过吗？对对，礼物虽然好，可是如果你不要啊，你怎么能够得到？就这个意思啊，很清楚的。为啥讲的故事是很美的啊，非常美。让我们从故事就明白那个内涵。那我们就是我们读了故事，听了故事，想了故事，然后把故事在我们生活里面活出来，才重点。好，那么当然路加要谈到耶稣的死亡。路加在他的福音里面，在他的那个作品里面啊，他用这一些当时常见的耶稣的头衔，人子、天主子、基督以及主，但是呢并没有什么太多的发挥跟解释啊。他们整个这些头衔呢都是直接被路加埋藏在耶稣的生命里面，在埋藏在耶稣对路加的路加对耶稣的生活叙述当中。我们知道路加很强调耶稣在死亡的时候，面临在死亡的时候，他还是留在天主内的。所以呢路加的耶稣在受难的时候可以去怎么样为那些执行死刑的执行官祈祷，父啊宽恕他们吧，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什么。可以为那一个悔改的强盗祈祷啊，你今天就跟我在乐园里面，你今天你是自己都要死了，还可以关心人呢、啊、他可以在那个时刻说，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各位所熟悉的临终七言这三句话是路加写的，在别的福音里面是不通的。在别的福音所提供耶稣的图像，如果讲这些话我们就觉得很矛盾啊。但这个路加写的是很美，说耶稣在生命的终结时刻他还是停留在耶稣内，跟耶稣从来在天主内啊。耶稣在这个生命的末刻还是在天主内的，从来没有跟天主分离过，所以他在那个时刻还可以把天主的救恩赏给人。这是耶稣的死亡，死亡并不能把耶稣跟天主分离，在死亡之时耶稣还是彰显他是天主所派遣来的。那么路加当然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情况，是他特别关心被轻视的弱小者、边缘人，所以路加作品有非常多关于妇女的叙述啊，很多妇女们跟随耶稣，对于妇女们的一些特别的帮忙。他对于受轻视者、弱势者，那么特别是说边缘人呢、啊，很多的这样这些叙述里面，那妇女们在这个门徒的团体当中，他的角色很重要。啊，很早就跟随耶稣，一跟随到十字架下。那么有哪些人呢？我们知道有玛利亚、马大勒拉，有玛利亚跟马尔大姐妹，还有什么在中途大师路里面，腓立伯城那一个吕底亚那个女士啊，卖布的，然后听了道理把宝路接回家，非常多这些故事。那路加的所描写的内涵呢，是特别呢和贫穷人站在一起。我们用一句话来表达，玛利亚在听到了伊莎伯尔的称赞时，他的一首赞美诗歌，他说他啊，天主从高处上推下权势者，却举扬了卑微贫困的人，他曾使饥饿的人饱享美物，反而使那个富有者空手而回。那么路加福音特别呢对财富提出严厉的批评，我们知道对不对，这个富翁要盖谷仓啊，糊涂人啊，你不知道今天要给你收回你的灵魂等等的。那么路加特别强调耶稣拒绝接受任何的财产，那么对于财富总是保持相当大的距离。那么财富呢在路加的福音常常被表达成让人远离天主的力量，当然我们今天知道这不能够客观的说，这应该是他的共同的生命经验，不能绝对，就是你知道生命经验就是老生常谈，大部分都这个样子啊，大部分，但不是百分之百，不大部分，我们一般都活在大部分里面啊。我常常跟年轻的朋友们说，不要想你特殊啊， 不要想你自己太特殊啊，不要可以这个逃过这个社会的洪流怎么样，不要想太特殊。不，当然能够的话当然很好，如果能够挣脱这一个整个的传统，有一些新的贡献当然很好，但是首先我们得明白啊，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财富危险的，就不要在财富上面太多的努力啊，这样不要把财富成为一个追求的目标，那么对我们的基督徒生活会有好处的。这样子，这初期教会呢，他们一开始怎么样，就有这个共同的生活，团体生活嘛。我们就用一个比较简单的话来说，共产制度啊，一起呢享用所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一个非常好的理想的团体生活方式。那么从初期教会一直就绽放光明，今天大概保留在一些修道团体里面，还是希望能够呈现。当然这个理想的确是不容易。好，下一个主题我们可以看到的是，那么路加作品在四部的福音当中，他非常清楚的把故事埋藏在时间跟空间当中，自然就有比较明显的时间的区隔啊。所以耶稣复活，耶稣升天，圣神降临，我们表达了耶稣复活后40天升天，然后50天呢圣神降临，那本来是一个彼此相关的整体世界。我们读了望福音，耶稣复活当天晚上就对门徒们吹了气，你们领受圣神吧，望福音的叙述。那路加呢非常刻意的把这一个本来彼此相连的整体事件分开来表达，那么使复活这个事件呢好像失去了这个决定性的转捩性的这个特色，而是怎么样真正的进到了什么包含这一个升天圣神降临，让每一个事件有它独特的重要性啊。这是路加的写法。但我们知道在这个描写呢也是很容易明白，因为路加他当然以他历史学校的特别的训练，他明白我们人是活在时空内的，我们面临的信仰对象内涵是超越时空的，不，我们只能在时空内领悟跟理解，所以他在时空内给我们讲解，就不得不把它认真。如果各位注意到这个复活节的时候，我们前面三天庆典啊，三天庆典里面我们分开来庆祝嘛，所以前面有这一个建立身体圣事，然后有这个耶稣的苦难叙述，耶稣在阴府里面，然后晚上的望复活，对不对？本来这个复活夜守夜里完就复活了啊，三个时间，然后第四天复活主日的弥撒做什么事情呢？要庆祝什么？各位，如果你读这些礼仪的书，读这教会的理解，就是说这一个复活主日特别要求这个宣讲者把这个前面三天我们分开庆祝主题综合性的表达，本来是不能分的，是因为天主进到人间以后受了人的限制才有这个时空的区别啊。天主本身没有这个时空的限制的，这个我们要练习，但我们很难，因为我们人活在时空里面，我们很难。那么路加在这样的一个氛围里面，把它非常好用了历史的方法给它分开来。那么所以他用了什么40天表达耶稣复活后的显现，像一个搭了一个桥一样啊，把那一个耶稣的时代跟教会的时代连在一起，透过这个40天连在一起，不止就是当时教会一直到今天的教会是非常美的搭了一个桥。那么圣神呢在路加的表达里面，就是让耶稣的教导，关于耶稣的见证，在任何的时刻都可以发生作用，到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讲话。所以今天这个圣神的复兴运动是非常好的，是延续在路加这个整个的生命的传统来的，很自然的。那最后我们跟各位提玛利亚，因为我们今天教会对玛利亚那么多的尊重，如果我们不谈这一个，不谈正典以外的这些初期教会的作品的话，那么路加对于玛利亚是描写最多的，若望也写得很漂亮，玛利亚出现两次，在耶稣公开生活的开始，在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时，当然是以这个开始跟结束都出现，用象征性表达玛利亚一直在跟耶稣在一起，但在故事当中不提玛利亚。那路加呢在他的福音中玛利亚出现非常多次， 那玛利亚在这个整个作品里面的确占有很多地不同的角色，重要地位。那么她呢是基督徒的模范，把一切默存在心中，反复思索，把一切不明白的放在心中，明白的就生活出来，不错。那么我们信仰团体呢是一起走向耶稣的，直向耶稣，一直到天主子民的末世团体完全被建立。那这个建立的过程里面，我们需要榜样，需要模范，那是玛利亚。那如果你仔细看路加的所描写的故事里面，那玛利亚都是非常正面而且积极的。从他接到了天使的报告喜讯，从他去拜访这个亲戚，到这个西摩跟他的讲话，到牧童们来朝拜，然后这个西摩跟他讲话，到后来的生活里面有妇女称赞耶稣时，称赞耶稣的母亲时，耶稣对于妇女的大话，在全部的内容里面，玛利亚都是非常积极的。在整体的作品里面，玛利亚是以色列的代表，她还是犹太人嘛，当然更好说是新以色列子民的代表。墨西亚呢诞生在这一个民族里面，而玛利亚身上就显现了最重要的一部分，哪一部分呢？在信仰当中跟随耶稣走完这条道路。在耶稣生命的开始，玛利亚就占有重要的角色。在耶稣公开的生活里面，他是执行天主救恩使命，玛利亚一生的陪伴，到这个耶稣升天以后，那一个回到晚餐厅里面一起祈祷等候圣神的团体，玛利亚还在。他成了怎么样？他是整个教会的代表，所以他是什么？真正的教会的模范。我们就用各种名称讲他都不过分了。路加对于玛利亚神学非常特殊的领悟跟解释。所以玛利亚呢代表什么？变成了教会的以色列，而这个教会这个新以色列就是天主的许诺跟天主许诺实现的最核心的代表。天主许诺真正得到了实现，耶稣基督执行了天主的使命，天主许诺的实现最后最完整，或者讲第一个得到的这样完整的许诺实现的代表人物，玛利亚是我们天上的母亲，非常美的一个角色。我们对于路加福音跟中途大使到这边，我们今天到这里，下礼拜跟各位介绍若望福音，天主保佑。